境一往直下。第十八章，列王纪下第十八章。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以前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部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我们特别注意到圣灵这里给西西家王的评价，他怎么说呢？西西家王的特点是他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不要忘记，不是光以前，而且是以后，在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么根据圣灵的评价，西西家是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的。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这么多。我们现在要来继续看历代之下，我们就知道历代之下呢是讲到所罗门一直到贝罗的故事。为什么会贝罗呢？就证明说，虽然他们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他们属灵的光景慢慢的就衰落了，他渐渐的下沉了。那么到最后呢，他们终于被挪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个当然说来话很长，所以圣灵就需要用历代之下来形容。历代之上是给我们看起初荣耀的情形，我们知道是大卫把蓝图给了所罗门，然后所罗门建造了圣殿，所以一切都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讲到当属灵光明正常的时候，你看见在耶路撒冷有圣殿，代表神的同在，那圣城呢就代表他的神的荣美，代表神的见证，里面有同在，外面有见证。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国中，在以色列历史上最荣耀的一段时间，那就是历代之上所给我们描写的。那如果我们和教会历史来对比的话，那么就相当于我们所做的五旬节。在五旬节的时候是教会最荣耀的时候，但是很可惜，我们只要读教会历史，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后来教会的光景慢慢慢慢就衰微。刚开始见证非常的荣耀，三百年之久，我们看见那些寻道的血就变成了教会的种子。所以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但是教会征服了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所以可以说那是教会最荣耀的时候。但是很可惜，从第四世纪开始，当世界拥抱基督教以后，我们知道光景就所以慢慢慢慢，我们教会就进入黑暗期。那么那一段的情形，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看最后的以色列被落，教会曾经被落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那教会到了黑暗时期也到处都是偶像。到一个时候，救恩根本不清楚的，你需要有买赎罪券，你才能够你要上天堂，你有买赎罪券才。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这些人就好像以斯拉，好像尼西一样，就把神的百姓就带回了耶路撒冷。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你发现它和教会历史是平行的，有很多的教训呢今天我们可以汲取的，就是因为这两面平行的结果。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故事衰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兴盛是从一个人开始，因为神选了一个最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建造的房屋我们称他做智慧屋，他说的话我们称他做智慧话，这是所罗门一生的特点，一面是智慧屋，一面是智慧话。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以色列国势就日正中天，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创造的是他，毁灭也是他，上升的是他，成本也是他。因为后来他拜了偶像，那我们叫拜偶像在圣经里面是最最愚昧的，最最愚昧的。我们会愚昧，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但这一个最有智慧的人结果做的最愚昧的事， 啊，弟兄姊妹，神管教的时候就是领导，领导的时候，所以因着那个缘故，他就打发先知去，就找到耶罗伯安，然后告诉他说，这里以弗有十片，十二片代表十二个支派，有十片是你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就分裂了，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有两个支派，北国叫以色列国，南国叫北国。但是呢，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历代之下，圣灵整个的眼睛是盯住大卫的宝座的，所以这里所有的故事都是坐在大卫宝座的那些王的故事。但虽然如此，你会看见说慢慢慢慢的，最后到了最终的情形，到了历代之下结束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悲剧就发生了。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呢，神并不是没有兴起一些忠心的王，那这些王呢，他终于带进了一些复兴。那你会发现说，他们所做的没有超过所罗门荣华里所做的。就着属灵的高峰来讲，到了所罗门是到了顶点了，但是因为后来慢慢慢慢的离开了神的旨意，所以这些所谓忠心，就是复兴的，从中间复兴的这些的王，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把人带回到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当你读到罗伯安，当我们读到这个历代之下，读到所罗门以后是罗伯安，那是罗伯安呢，是把整个的国家分成两个的，所以从此以后耶罗伯安就背叛了。那么头三年，他真的行，他真的是，他这的的确确。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那时候当耶罗伯安造了金牛犊，分裂了他的百姓，牢笼了他的百姓，结果你看，虽北方有许许多立位的人，还有其他人，他们仍旧耶路撒冷来过节。他们不光是来过节，而且我们后来注意到，他们不光是来过节。而且呢，有的人他们根本就移到南方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罗伯安最好的三年，最好最好的三年。但是我们知道罗伯安他是41岁才做王，他是做王是17年，前面三年是最好的。但是呢，后来很可惜，当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罗伯安呢，后来。就刚刚就是后来呢，圣经怎么形容他呢？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深。那么这个记载呀、是特别是在这个评语，特别在列王记上的。列王记下，如果你光读列王记下，你印象不深刻，所以我很快地读给大家听，因为他们在各高冈山、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有顽童犹大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那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罗伯安开头是好的，但等他坐定宝座了以后，我们看见他就偏离了神旨，他就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外邦人所行一切可憎恶的事。所以神的评圣灵的评语就是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然后神就管教的时候就领导他，就这个就我们知道说，在埃及有一个嗜杀王，埃及嗜杀王一个法老。那如果大家今天到兰塞的你会发现说，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乎这个嗜杀的一些痕迹，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你叫神就用嗜杀来管教罗伯安，所以最后呢，罗伯安就这样过了他的一生。那么接下来的呢，就是亚比亚。那么我们知道说亚比亚做王的时候，那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呢就和这个耶罗伯安宣战，那么征战的结果呢？结果就定了江山了。 就是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耶罗波安呢就耶罗波安就不会再来侵扰就不会再侵扰这个犹大国了。那么在这个整个征战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就是圣经怎么形容的。因为当他们征战最高潮的时候，耶罗波安呢就在犹大人的前头和后头都埋了伏兵，但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眼看着呢他们要打败仗，结果犹大人回头看见前后都有敌兵，那他们说什么呢？圣经说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是祭司用吹号。那么于是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是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他们面前，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再没回来。意思就是说，本来他们有可能，等到他们气势盛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一举南下，然后呢就统一了整个的犹太。但是神为着他自己的建议，你看等到他们在那里看前后都是伏兵，他们一呼求神，然后祭司一吹号，他们就打了胜仗。所以你看见他们路乃是属灵的出路，一到了南方的时候，一到了南国，一到了这个这些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你看见很多的现象你不能用政治来解释，很多的现象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属灵的解释。那么接下来这样以后，我们的江山就平定了。然后接下来的就是他的儿子叫做亚撒，就坐在王位上。那么亚撒是第一个王，他坐在王位上比扫罗还要久，比大卫还要久，比所罗门还要久。那么你读到这个亚撒的时候，你就发现现在神做扭转的工作。但是为什么我们昨天没有特别把他提出来当作为中心的王呢？有一个原因的，就是说当你读他的故事的时候，你发现他是毁誉参半，你发现他是功誉参半，功过参半，那一点都不错。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看见圣经一开始啊就讲到这个，讲到他的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那普通你根据圣经描写这些诸王的模式，然后一定他在位多少年，圣经没有说。圣经说国中太平十年，太平十年。那么而且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所以一开始就是太平的十年。然后呢然后等到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大概十年以后呢，然后你看见那个古时大军呢有100万，结果就来攻打亚撒。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也是因为这个亚撒呼求神，他说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所以亚撒承认他自己是软弱的，只有神能够叫他得胜。所以我们知道说后来结果呢，你看他又打了胜仗。那么等到这个，所以等到大概经过了5年以后，这个亚撒王第15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又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就把所取的裸物中将牛700只、羊7000只就献给耶和华。那么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尽意尽性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从这个以后开，而且你知道说他又打碎了许多偶像，而且把他的祖母的位置他贬下来，而且他所造的可憎的偶像啊什么都把他砍下来。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一直到亚撒35年，换句话说在整个的20年中间也是太平，也是没有征战。然后呢你看见又打仗的事了。那么到了打仗这一回呢，亚撒就求助于叙利亚亚兰王，结果神就派先知来责备他。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他结果呢，等到遇见环境的时候，他又依靠人、依靠车、依靠马，所以呢他想用政治的手腕他求助于亚兰王。那结果呢神就责备他， 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知道